根根教来华在初期阶段的时候，有几个拓荒先锋哈，其中一位哈，我们一定要记得他的名字的哈，因为这是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叫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马里逊呢，他是英国人，他年轻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也读了一些医学，也得到神的呼召，愿意做侍奉的工作。他知道说神感动他要来中国，所以他从1804年开始呢，就献身愿意申请做宣教士。那当他有这样一个心以后呢，他就开始预备他自己学中文、学天文、学医学这是跟当初利玛窦所走的路线一样，因为他知道说当时清朝没有开放传福音没有自由，所以他要进入中国，他一定要有一个切入点，一定要有一个方式可以进入中国，所以他就开始学一些中文，他开始学医学、学天文，这些是西方比较先进的，然后他希望借着这个作为交流的一个媒介，可以进入到中国。他就1807年的时候呢，就从英国启程来到中国。当时呢，因为从英国到中国来这一个路线呢不是很方便，所以他就先到了纽约。他在纽约那边换船然后在那边申请手续。在他办手续的时候，纽约的船务公司的这些职员知道说他要来中国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人就用很轻妙轻视的口吻对他说，他说 Morrison， 你以为靠你这样的一个人，你说靠你一个人你可以改变中华帝国那个拜偶像的恶习吗？他就是这样来讥笑他。那时候 Morrison 回答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不能，他说哎，我知道我不能但是呢上帝能，我不能但是上帝能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信念，用这样的一个信心到了中国。1807年9月7号清朝嘉庆年间的时候，各位晓得清朝最早是顺治入关的时候，是顺治顺治皇帝，这是1644年。顺治接下来呢，各位看很多连续剧应该都知道了，顺治接下来康熙，康熙接下来雍正，雍正接下来乾隆，乾隆以后嘉庆，然后再来就是道光。那嘉庆年间的时候呢，清朝到了中期的时候，已经开始由乾隆极盛的时期渐渐开始衰落了。 Morrison 呢，就是1807年那时候来到中国他可以说是根正教来华的第一个宣教士1807年这个年代请各位一定要记住1807年，然后呢马里逊这一位宣教士是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士。他来中国以后呢，他所做的宣教的工作这等一下呢我们会详细的介绍，我们介绍初期根正教来华的初期预备时期的时候所做的宣教工作这等一下呢我会再介绍但是我们先一定知道就是 Morrison 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根正教来华的宣教士。他刚来的时候呢到了广州，那么他因为不能够合法的进入中国，所以呢他一方面呢就在广州的十三洋行我们已经讲过，广州有所谓十三洋行，就是给西方人可以居住可以做生意的地方。那清朝呢比明朝的时候就更开放了一点，明朝的话呢只能一年来一次，那清朝呢他们渐渐开放，就是说广州的十三洋行那一个是所谓外国人住的区里面呢是可以长期居住的，也就是说商人或者是商行可以在那里盖房子，可以在那里盖仓库所以呢马里逊呢他就用十三洋行他们当中的东印度公司的翻译这样的身份呢就进到那里面去他就秘密的学中文秘密的了解关于中国文化的情形准备向中国人传福音。开始的时候呢他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后来他靠着神的恩典呢渐渐把中文学得相当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他就编了字典，后来翻译圣经出杂志这等一下我们还会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先晓得初期传教士当中几个各位一定要知道的人初期阶段几个很重要的人物，这几个名字呢各位牢牢的记得就好像我们在讲说中国历史中有哪几个重要人物一样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这是通识方面的课程了，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个是马里逊1807年，好，第二个呢根正教来华的传教士叫米莲。米莲呢他是1813年来华的，刚刚讲了马里逊是1807，米莲是1813年。他为什么会来中国呢？本来按照当时对宣教士选拔的资格，他是没有资格来中国的，因为他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呢，他母亲很辛苦的抚养他们孩子长大。他从小呢要做牧童，各位晓得哈，做牧羊，好像大卫王一样去做牧羊的牧童。那所以呢，因为在牧童这一种的啊背景里面长大，所以呢，他的衣服啊，他的举止啊，他的文化素质啊，啊，他的动作啊，啊，他的知识水平啊，都是很低哈，很粗野的那一种的背景。所以呢，当他啊得到复兴，愿意来中国宣教的时候呢，当时的宣教差会呢不准许他来哈，他们认为说你没有资格，甚至他们审核委员会里面还有一个人讲说哈，他去做这种工人最合适，他要去中国做宣教士呢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在当时英国人的心目中，他们认为说中国有很古老的文化，所以呢要像利玛窦一样啊，像 Morrison， 因为 Morrison 呢他是比较有学问的，他学过医学、天文这些方面的，那他们觉得说到中国这种文化很深厚的地区啊，传教士呢啊，知识水平一定要很高啊，一定要有现代化的训练才可以。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像米连这种人去的话，会好像损坏我们的面子一样，所以呢，就当时不准许他去。但是他坚持啊，把他的心智跟他们分享，而且他们听完他的祷告以后，他为宣教的祷告以后呢，他们也很受感动，所以后来终于就准许他啊到中国去。当时他说啊，他说你们如果觉得我没有资格的话，那我去中国我可以做任何的工作啊。他说我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里逊博士，我让他可以专心的传教，我去愿意做任何仆人做的工作。后来他们看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呢就准许他去。他去了以后呢，马里逊他是用东印度公司的翻译的身份，所以呢他有一个合法身份可以在广州。那米连的话，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学问，也没有这样的身份，所以呢他就不允许进入到广州里面去。那他的拘留问题啊就变成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米连呢主要就是在马六甲，也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西边的马六甲，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华侨，那边各样的设备都有啊，所以他主要是在马六甲那边来侍奉。他的妻子呢跟他一起来在澳门，那么他一个人呢就到马六甲那边工作去侍奉。啊，他主要是帮助马里逊呢，在那边办学校啊，办杂志啊，印刷出版书籍啊，他主要做助理的工作。但是他经过几年的时间，认真的服侍跟学习以后，后来他的中文程度也非常的好，甚至他去世的时候呢，很多人称他为米连博士啊，一个牧童后来成为米连博士，因为他愿意被神所使用，神呢就把智慧跟恩典给他。他是1819年的时候呢，妻子就死在澳门，他自己1822年的时候去世。好，这是第二位，也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米连。那各位在我们后面的这个图表里面，第三颗的图表里面呢，可以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画像，看到他的图片。好，第三位，中国第一个受洗的信徒，第一个受洗的根正教的信徒叫蔡高。蔡高呢，他是广东香山县人，广东的香山县人。他主要呢是一个印刷工人，他协助马里逊来做印刷的工作。那后来啊，马里逊呢替他施洗，所以呢，他在1814年9月9号的时候施洗，他是中国第一个受洗的信徒。第四个呢，很重要的人物叫梁发啊，梁发。梁发呢他也是广东人，因为当时宣教士是在广州嘛，主要是先到广州，所以呢当时吸收的信徒主要是广东人。1816年11月3号的时候呢，在马六甲，就是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那个地方呢，是由米连来替他施洗。他当时呢随着米连到马六甲去，也是帮忙印刷，帮忙出版。他自己中文的造诣相当好，所以呢他在那边呢一方面帮忙做印刷的工作，出版的工作，一方面他也写了很多的书跟小册子。那他的妻子呢1820年的受洗，是中国第一个根正教的女信徒，这些都是第一个，因为这是初期阶段，所以呢这几个名字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马里逊、米连、蔡高、梁发。1823年12月的时候呢，梁发呢他被马里逊按立为中国第一个传教人，也就是说马里逊呢按立他作为中国第一个根正教的传道人。那他就写了很多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著作呢，就是1832年的时候呢他写了那一本劝世良言。劝世良言呢基本上是九本的小书，然后再把它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一本一本一本一本这样写， 其中有一部分呢是把圣经哈，比如说旧约、新约的一些教训，把它选出来哈，其中一部分是这样。那另外一部分呢就讲基督教的教义。图片集里面其中有两个配置两页，我把劝世良言和劝世良言其中的一部分抽出来，然后给各位看呢，主要是让各位有一个印象哈，就是有一个了解。当时呢，梁发哈，他就是用这种很浅显的、很容易懂的、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话，他把基督教的教义跟圣经里面的精选哈的一些一部分的圣经把它选出来哈，这是劝世良言。那这本书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本书呢，后来对洪秀全啊他的太平天国有很大的影响。洪秀全呢初期的时候对基督教的接触，对基督教的了解，就是从劝世良言里面来的。然后我们等到第四课讲到太平天国的时候，我会再讲到劝世良言，也会讲到洪秀全怎么样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这一段时期，教会初期的阶段，跟正教来华初期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布道的方式。这段时期是一段预备时期，因为当时呢传教没有自由，当时呢不能公开的去传福音，甚至连外国人学中文都受到限制的。因此他们在那个阶段里面，他们怎么来做呢？首先第一个，他们做文字印刷的工作。在1812年到1815年，各位看看，这是马里逊来中国几年以后，他是几年来中国的？1807年。然后他1812年开始呢，他就开始来编中文文法，那另外一个名字叫中文法成，中文法成，那有的称之为中文文法，他就开始编中文文法。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他目前没有办法自由传教，但是呢西方传教士如果要来中国，一定要学中文的啊，一定要学好中文。那要学中文你怎么来学呢？他就开始把中国的文法编出来。然后接下来1823年的时候，他出了华音字典，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字典啊，因为他把华音意思就是说汉文的意思，然后跟英文的意思来做对照。这样的话呢，只要懂英文的人，当时欧洲的人大部分都懂英文，所以呢他们懂英文的传教士，那么就可以来根据这个字典来学习认识中文，可以做翻译的工作。所以呢华音的字典跟基要真理的小册，这是 Morrison 他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当然有梁发在帮助他，有一两个中文的助手在帮助他，但是呢他开始呢去注意做这个预备性的工作，文法、字典还有一些基要真理的小册子。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翻译圣经。各位晓得任何一个新的地区的宣教工作一定从翻译圣经开始。马丁路德他宗教改革以后，那他有一个阶段呢用将近两年的时间，也是把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德文。那我们今天讲威克里夫，不是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宣教团体叫威克里夫哈，威克利夫他为什么被人所记得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当时也是把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就是他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呢，就开始在改教运动之前他就已经做翻译的工作。那任何一个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地方面对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翻译圣经。因为翻译圣经呢使当地的人可以自己读圣经，自己可以认识圣经的真理。所以呢马里逊呢到了中国以后也开始翻译。1810年来中国才三年，他就已经开始翻译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啊。那我们在我们的图片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他所翻译的使徒行传，我用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把其中的第一章呢我把它找出来。那马里逊呢他所翻译的圣经现在当然大部分地方都看不到了，但是美国纽约的圣经公会还可以看到当初他的翻译本。各位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纽约的圣经公会，你到那边去看他们的圣经博物馆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这个圣经。同时也可以看到在19世纪末的时候慈禧太后生日的时候呢，当时宣教士也合起来送给慈禧太后一本圣经。那个圣经呢是金编，这个金是真的金的，不是我觉得烫金而已是真的用金子做的那个封面，非常漂亮的一本中文圣经送给慈禧太后做礼物的那个在美国圣经公会纽约的他们的博物馆里面都还可以看得到。好，马里逊呢他1813年呢把新约圣经全部翻好，然后就在广州出版。到1819年的时候呢把旧约也翻译好，在马六甲出版。然后到1823年的时候呢新旧约圣经呢合并来出版。 马里逊所翻译的圣经呢，不是第一本中文圣经哈，就是在他之前早一年，有一位叫麦斯都，他已经先翻了中文圣经。但是呢，马里逊的这个翻译呢，因为他经过的时间长，他翻译的非常的严谨，所以呢，他这一本中文圣经呢，后来成为大部分人使用的圣经。当然，后来中文圣经不断有新的版本哈，我们等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中文圣经的翻译的几个过程。但是他的翻译的这个圣经，在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呢，是西方宣教士如果要学中文，或者是当时中国信徒要读圣经的话，主要都根据他这个版本。这版本呢是非常严谨，翻译的非常好的一本圣经。所以呢，第二步他做翻译圣经的工作。好，第三步呢就办杂志。1815年8月15号的时候呢，他们出版了中国第一份的民间的报纸，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杂志呢，是马里逊所出版的，名称叫做《查士署每月统计传》，英文叫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那么 Chinese 他把它翻成查士署，很有意思啊，每月统计传啊，就是 monthly， 因为它是每个月出版，所以叫每月的统计传，查士署每月统计传。那这本杂志的封面呢，我们在我们给各位的图表里面，各位也可以看得到。这本杂志呢，它因为是杂志嘛，所谓杂志顾名思义呢，就是说杂志不是像书呢有一个特别的专题啊，它是包含好几方面的，其中呢包含介绍西方的科学、法律一些新的知识。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讲到教义，讲到圣经的部分，主要分为这两种大的部分。他借着一些新的消息，不断的介绍一些新的资料消息，那么让中国人呢对西方的文化有一些了解，同时对圣经的教义有一些了解。那么像梁发写的这个《劝世良言》也在这个杂志上陆续的刊登。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份文字工作。接下来呢，设印刷厂。他在马六甲的地方呢，就设了一个印刷厂。那当时的印刷厂呢，就是用活字版的铅字印刷哈。这是戴德生的岳父，戴德生哈，他的妻子的爸爸岳父呢 ，last name 叫 Dyer，Dyer 是 D-Y-E-R 哈 ，Dyer。他当时呢，发明了一种活字版的华文铅字，也就是说活字版的中文铅字。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看过这种签字哈，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都是在电脑里面打字，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可能从来没有看过哈。那我想至少在30年前那时候还很通行这种签字。那签字的话呢，主要是他用铅把一个的中文字呢造出来，然后呢就在一个大的木板上呢把这个签字镶上去。那中间如果有间隔就加一个签条，那么就是空一格哈，就是空一格的意思，或者是标点符号呢也是一个签字就加上去。加上去以后呢，再把它挤得很紧很紧以后，然后用油墨呢在上面印刷。那这种活字版的印刷技术呢，是1453年的时候在欧洲就已经有了。1453年有一个人叫古腾堡，古腾堡呢他就用活字印出了拉丁文圣经啊，他就开始用这种铅字的活版印刷的技术呢印了圣经。那么圣经呢能够用铅字来印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圣经各位晓得是用手抄，手抄的话呢，为了怕它损坏，所以呢不能用普通的纸，一定要写在羊皮卷啊，就是把羊皮晒干了以后，然后呢用羊皮来写。那各位想想看，一张羊皮不能写太多字了，对不对？而且羊皮的话呢，就表示说一个新约一个旧约的话，可能要几百卷的羊皮才能够保存下来。那羊皮呢，当然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容易损坏。那这样的话呢，就表示说羊皮得到的很难，而且呢它又非常的多，所以呢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够读，也就是当时修道院里面那些修道士或者圣职人员才有可能读到圣经。但是呢等到活字的这个铅字的活版印刷的技术发明了以后呢，那就可以大量印刷了。当然比不上今天的印刷机，但是呢至少它可以同时就可以很快的印出很多的圣经出来。所以呢那对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那时候人自己读到圣经，自己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来对照的时候，就发现哇，原来传统的天主教会有很多的教义，有很多的仪式，有很多的说法是不合圣经的。那人自己读圣经，信徒自己读圣经以后，才能够对圣经真理有了解。所以呢，当时的这一个活版印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明。 戴德生的岳父呢，也是在那一个时期的时候，也是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他替中国人发明的这个中文的活版签字印刷的这个技术。所以呢，马里逊呢，他们就可以用他这样的一个技术，就开始来印杂志、印圣经，好，来印很多的属灵的小册子。所以呢，这是他第四方面的工作，很重要的文字的预备的工作。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办学堂，要栽培本地的人才，所以呢，1818年的时候，马里逊呢，在马六甲就办了英华书院。英华书院当时是盖得相当有规模的，那个图片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英华书院当时的学校的那个规模，很像今天的一个大学的样子。那他就教育华人的青年跟儿童，中国第一所的洋学堂。后来这英华书院又搬到中国，等到公开以后就搬到香港，造就了很多中国基督徒的人才。1828年的时候呢，梁发跟古天青呢，在广东的高明县呢，也设了第一所的基督教的私塾，也就是说给小孩子读书的学校。那这是初期的新式的学堂。新式的学堂呢，就不像传统的一个老师，然后呢教所有的学生，大部分都教中国的45经。那这新的学堂呢，就表示说他除了教中国的文学文化以外，那也教圣经，也教西方的这些科学地理知识，也教英文，所以这是当时新式的学堂。那医疗传道方面呢，美国公理会就是 congregation 我们刚刚讲到五月花号的这一群人，他们就是属于美国后来成立了美国的公理会。那公理会有一位叫 Peter Parker， Peter Parker 伯驾医生，他就在广州开始设立了伯济医院，这是中国也算是第一个最有规模的根正教的医院，比较现代化的西式的医院。后来他又附设了学校来教育医学的人才。那各位在图片里面的第15章里面也可以看到 Parker 他的照相以及画像，以及他的助手呢帮助他怎么样来做医疗的工作。他在中国的医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把西方的这个眼科的这个观念带进来中国，还有麻醉科的这个观念也是一样，是由他来带进来中国的。那后来这个伯济医院也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很出名的医院，就好像北京的协和医院一样，也是在中国后来成为最好的非常出名的医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传教的工作呢，在还没有很自由，在受很多限制的情况底下呢，他们做这种预备性的工作。那鸦片战争以后各位晓得1840年中英战争，1842年定的南京条约以后呢，那时候香港还有中国五个通商口岸，就是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口岸呢就放到条约里面，可以要自由传教，可以建立教堂。那后来美国、法国他们也跟着定了条约，所以呢，在这五个通商口岸里面呢，就开始有宣教的自由。那宣教士呢，就开始把他们的宣教中心、医院、学校就设在这五个通商口岸里面。所以这是在19世纪的中叶以前初期的预备时期的时候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如果我们来评估这一段时期的宣教工作，我们就会看到早期的宣教士，特别是马里逊、伯驾他们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很有战略性的眼光，他们在文字、医疗、教育方面呢，都建立了非常好的深广的基础，而且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人才的栽培。这过去的元朝唐朝的景教就没有注意栽培本地的人才，但是呢，根正教的传教士他们从一开始他就注意到一定要吸收中国信徒，一定要安立中国的传道人，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眼光跟这样的认识。而且呢，初期阶段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都有吃苦的心智，有很大眼大的眼光，而且有属灵的热忱跟多方的才干。你看他们可以翻译，可以讲道，可以写作，可以印刷可以办学校自己又可以教书，也就是他们在这个初期预备的这些阶段里面呢，他们为后来的宣教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请各位看两张的表格就是图表里面的第16页。我们从宣教学的原理我们来看当时预备时期他们所做的工作。这里呢讲到一个恩格阶段，恩格阶段 James and Gale， James and Gale 他是现在还在，他是在美国的 Wheaton College 的一位讲宣教学、讲传播学的一位教授。 那 Engel 他提出了一个观念，他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英文叫 process， 它不是一个 single event， 它是一个 process， 它这是一种 spiritual decision process， 就是一个属灵决志的过程。当一个人决志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通常呢，他在最远的时候啊，完全没有接触福音的时候呢，他可能渐渐有一点有神的观念。那时候呢，他对福音一无所知，但是他开始有神的观念。那像中国人以前就已经有神的观念哈，在三代以前啊，各位看那个神州电视剧里面所讲的，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天的观念，有神的观念。当然他们当时啊还对神的了解没有像圣经的启示那样的完全，但是已经知道说有一个至高的、一个无上的、一个有位格的、有感情、有意志的一个造物者。虽然他们不会用圣经所用的这个名词，但是呢，他们已经有神的观念，这称为父巴。然后接下来呢，渐渐进展的时候呢，就开始对福音有一些听闻。负六的时候呢，对福音有基本的认识。负五的时候呢，就说明白福音对他个人的重要性。那到负五阶段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慕道友了。我们这边讲说慕道友哈，慕道的朋友呢，通常就是从负五阶段开始，也就是说他对福音开始知道说，哎，福音对我可能很重要啊，福音跟我有关，福音不再是他们的事，不再是上帝的事，而是跟我有关的事了。那这是负五。接下来负四的时候呢，对接受福音呢啊，成为基督徒有好感啊。负三的时候呢，认清问题的症结，有心要采取行动了，就是他开始想要做 spiritual decision， 他想要做一个决志了。然后到负二的时候呢，决心，他已经决心成为基督徒。那么负一的时候呢，就悔改接受基督啊。他就讲到说，一个人信主呢是有过程的哈、啊，过程的。那么这是在人这边的回应是这样，在神那边呢，初期的时候用一般性的启示啊，然后呢，他给人有一个 conviction， 就给人有感动，然后渐渐呢，到了重生这个阶段的时候 ，regeneration， 神给他重生的恩典，人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救恩，啊，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叫 spiritual decision process 啊。Engel 呢这一个观念呢，在宣教学里面啊，几乎现在大家都通用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属灵决志有一个过程，然后等他成为新造的人以后呢，神让我们啊可以成为圣洁，那人这边呢要愿意啊增长，愿意长进，然后受到栽培，所以呢啊出决志以后加入教会啊，观念跟行为上成长。我们啊第一堂课的时候已经讲过哈啊，属灵的决志啊，属灵的过程呢，通常是外面行为上有改变，渐渐观念上有改变，然后再进入到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的改变。那信主以后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先在行为上、在观念上开始有一些改变，然后呢与神有个人的亲密的关系，然后接下来愿意做管家的职分，愿意在教会里面有肢体的生活，同时呢开始把神的生命流露出来啊，最后到啊，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哈。像这几个不同的阶段，我们称为负八到啊正八哈。当然不一定是八哈，也许还要更多哈。不过它基本上呢，它是用这种表格的方式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个人一个属灵决志者，通常是一个过程。那提出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跟我们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宣教者。无论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你是一个教会里面的长子，或者个人传福音者，那你要知道你的对象他现在在什么阶段，他的重要性就在于让我们了解说，你要知道你侍奉的对象他目前在什么样的对象，以及你在决定你的宣教的策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用针对哪一个阶段的人来讲啊。好，比如说你针对那些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啊，对神一无所知的人，那么你可以说他是在负八的啊之前的，或者是负八开始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针对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他来说最有效呢？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媒体来让他能够接触呢？你要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你的定位啊。像啊，比如说这个电视片，你这电视片你是要针对那些对福音没有认识的人，或者是对福音已经认识的人呢，针对基督徒呢，那这是我们这个拍摄的人啊，制作的人，导演，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 我要出版一份刊物的话，我要知道说我这份刊物我主要的对象是谁。你不能说我这份刊物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看，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你如果真的想立这样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一定不会达成，因为你一定要一个确定的范围，说好，我这个刊物，比如说我主要的读者，我是要给父母开始，也就是说慕道的朋友，像海外校园杂志啊，目标就是父母，就是从已经开始有一点对福音有一点兴趣，他已经接触到一点福音的人，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读者跟对象。当然偶尔有一个从来没有听过圣经，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读，但是我们要说主要对象，好，这是父母，然后呢到正一，到他愿意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啊最主要的范围。然后呢前后可能有一些人会来读，但是我知道我的对象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会说啊，这个刊物对我没有帮助，对的，因为它不是为你这样的对象来读的。你如果是传道人的话，你要去读 Christianity Today 或者去读举目杂志，去读其他的杂志，你不应该读这一个啊这个杂志，你用这个杂志来传福音给慕道的朋友。同样神的电视片或者是传神他们所拍的电视片，他们一定也有他的一个目标，也有一个他的对象跟范围，你要知道你是主要针对哪一个对象跟范围，你这样的话你在做的时候具有一个针对性。所以这是 James and Gale 这个属灵觉知过程。像我今天如果要到一个地方去布道，我一定要先问说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背景的呢？到底他们在属灵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呢？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呢？还是说在教会团契里面已经来过半年一年的呢？那这是他们已经进入父母的阶段了，对不对？已经开始渐渐有所谓慕道的阶段了，或者他们已经是决志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希望在灵性上得到造就呢？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我的主要对象是谁，我们针对这个对象来讲。好，这是所谓属灵觉知过程一个观念，我在这边特别介绍给各位。那当我们在评估初期教会这些传教士的时候，初期更正教来华传教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各位从 James and Gale 这个图表我们来看他们是属于什么样阶段的，几乎是从父八开始的，是有一点神的观念，或者是泛神论多神论的观念里面，但是对独一的真神没有了解的。所以呢他知道说他的对象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一定要先讲到真神是谁，对不对？在千诗良言里面他第一章就开始就写了很多关于上帝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讲到一些啊天地之间，我们中国人啊古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那么今天啊这个真神我们来告诉你们。就好像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就说你们拜一些卫士之神，卫士之神表示说他们有神的观念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神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那我现在来告诉你们。他就把真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然后他定了他们的疆界，他不需要来为他制造什么，他不需要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他把生命气息赐给人，他就把这个真神呢清清楚楚的很明白的介绍下来。那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对象是谁。像 Morrison 像 Parker 他们这些人，他们来到中国，他们知道当时中国人对神还没有认识，对圣经没有了解，所以他就知道说我要先翻译圣经，而且还为后来的宣教士做预备。那这是很好的很重要的策略。好，在另外一张图表里面，另外一张图表我们下面写说使用不同媒体的最佳时机，使用不同媒体的最佳时机这一个表格里面有一位丹麦的一个宣教学者叫 Viggo Thoga， 他曾经在亚洲的地区传福音，他曾经在亚洲地区做过很长期的宣教士，那么他就提出了他在亚洲做宣教士的时候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应该使用不同媒体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在这边呢他只提了广播电影，我想今天当然包括录像带，包括这 VCD 啊 DVD 这一种还有布道会，他把它放为一类。那另外一类是磁带就是 cassette 磁带，另外一个是文字。那他说我们有三种阶段sowing 就是撒种传播的阶段，那第二部分渐渐开始要收割的阶段，第三个部分是 refining 就是渐渐要栽培在巩固的阶段的时候提炼的阶段的时候。他说不同的阶段里面的话，像第一个阶段撒种的预工的阶段的时候，也就是 James and Gale 所讲的负八到负五这种阶段的时候，好，广播是相当有效的， 然后接下来呢，磁带在比较中间的阶段呢是合适的。那文字的话呢，开始的时候可以先做初期的接触，这是他提出来的哈。那今天情况可能稍微会有不同。然后到了将近呢，要渐渐要进入收割、进入慕道友阶段的时候呢，他说他认为电影啊、录像带啊、布道会那时候就有效。那他是针对比较二十世纪的亚洲一般地区的，他没有在华人当中工作，他主要是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像泰国，主要是在泰国啊，在中南半岛那一带的地方，所以情况跟我们华人跟今天的情况不一定完全一样，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我给各位看这张表格呢，主要是给各位看，他说 media effectiveness 啊，就是说他提出这个观念，也就是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你要使用什么样的媒体呢，是最有效的，是最有策略性的，主要是各位看这个观念。他相当认为文字呢，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合适的。好像广播的话，他认为在传福音阶段是合适的，但是呢，到了造就阶段的时候，那可能在初期阶段的时候合适，初信阶段的时候合适，但是呢，到了要他有深入的造就跟长进的时候，他认为广播就不是那么合适的。可能因为广播呢，可能缺少文字，缺少人的生命的联系和关系，所以呢，他这个阶段就不合适。那么像电影啊，或者是布道会呢，他认为在慕道的阶段，他要准备要接受福音的时候呢，布道会他认为那样的方式最有效。那当然，他所讲的布道会就是那种大型的人很多的那种布道会啊，他就认为应该要在已经接触福音、已经有心要接受福音这样的人来开布道会才有效。如果对那些完全没有接触的人，那么你用布道会的方式，可能他们所听的能够接受的很有限。那么磁带他也认为有一定的阶段，文字工作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它的功效。这只是他提出四种类型而已。事实上传福音的媒介不只是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的。比如像查经小组的方式，事实上也是一种媒介。像很多西方宣教士来中国用英文查经小组啊，这次也是一种 media， 也是一种传播方式的。那像个人布道也是一种方式的，或者是教堂里面固定的信息，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这不是布道会，这是固定的布道聚会，也是一种方式。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有所谓在网络上的这个布道方式，这是他写这个书的时候还没有的。到底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当中，什么样的媒体能够带来最好的效果呢？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如果用磁带的方式，用 cassette tape 磁带的方式，按理说它有很大的长处，因为磁带或者是 CD 这种一片，你可以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可以不断的翻制，它有很大的长处，可以广泛的来进行。但是磁带的缺点是什么？磁带的话呢，没有当面的接触，对不对？你只听磁带，你不能问问题的，没有双向的交流。磁带的话呢，看不到文字，如果讲的人他讲了一些名词你听不懂的时候，你没有文字可以看，对不对？这是一个缺点。那我们说好，文字啊、书籍啊，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媒体的，是不是？文字是很好，但是文字的话呢，有时候很重，不能够带太多，不能到很远的地方去。那另外文字的话呢，没有声音的那个影响没有声音的效果。在看文字的时候，跟一个人当面在讲的时候，那个感受还是不同的。所以呢，总是你有它的长处，只有它的限制。那或者是广播，广播的话呢，你说无远佛界，对不对？广播可以广播到全世界去，但是广播呢，没有文字也是一样，广播你没有那个文字，而且受时间限制，因为广播有一定时间的早上七点钟，晚上五点钟，半夜十二点钟。那你如果正好七点钟，晚上十二点钟你不能听，那么你又失去了那个机会。所以广播还是有它的限制，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它的限制。那么需要不同媒体、多元媒体来配合才能够相辅相成，达到最好的果效。当我们看初期的来华宣教士他们所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策略上、在媒体的使用，事实上他们当时能够使用的还很有限，但是他们在媒体的预备上，这真的是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就用办学校的方式来传教。事实上呢办学校来做传教工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特别是中国内地会带着生，他们借着办小型的学校来做布道工作，做得非常的成功。像这一些方式呢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初期的更正教来华宣教士呢，他们在媒体在硬体在软件在软体这些方面的预备上呢，他们做了极好的基础性的工作，那为后来的宣教士呢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因为为他们的智慧要感谢神。